第七章第十节到第八章第四节。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好，谢谢。这里第七章第十节讲，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心腹呢，他经过前面第六章神这样子的称赞他，说称赞他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然后神对他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你的眼目使我惊乱。然后到第七章这里呢，又说，哎呦，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然后讲到你的身量是那样的成熟，就是这位心腹呢，他因此他真的知道原来神对我的那种渴慕，他对我的深情，他对我的欣赏，他那样的享受我这个人，以至于心腹呢，他找到了他的定位了，他找到了他的身份了。所以他说，我属我的良人，就他被神的爱深深的那样抓住了，他知道了他的身份，他知道原来神的眼中，神的心中，他整个的策略，他整个的计划，他整个的心意，就是要得着我这个人。所以心腹呢，他就说，我属我的良人，他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我的身份呢，就是耶稣的爱人，我的身份就是耶稣的爱人，我是属于我的良人的。好，那他说他也恋慕我，也就是说我活着呢，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来恋慕的。我们知道一个女孩子，当她在恋爱的时候，她每次要去约会就要打扮得特别漂亮。如果她知道她男朋友喜欢她穿哪一类的服装啦，戴什么样的这个首饰啊，她就会特别那样的打扮。那她整个的就是为着要让她的男朋友来恋慕她。那我也知道有的妻子，像有一位妻子，她有四个孩子，她留长发留得好长，这样这么长的这个长发。我说，哇，你四个孩子还留这么长的长发。她说，因为我的先生喜欢我留长发，所以我这头长发就是为他留。那你看很多的，就因为你知道一个太太带四个孩子还留长发是很不方便的，因为小孩子一下就抓他，一下嘴脏脏的又摸他，所以大部分很多开始有孩子的都变成剪短发，比较清爽方便的，还喂孩子啊，喂奶啊，各方面。可是他可以为着他的良人所爱，为着他的良人喜欢的，他就是留长发。四个孩子还一直留这么满头的长发，而他那么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享受他先生对他的爱，他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我在台南认识他们，住在他们的家，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弟兄，爱主爱妻子，爱人，爱教会，这样充满了爱，这样。所以妻子被他的爱激励呢，他也产生更多的爱，他就是为着他的先生，他愿意有很多的不方便。那这位心腹他找到了他的身份，他说，我是属于我的良人的，那我活着是为着让他恋慕。你知道当我们活着是为某一个人的恋慕，那你就只有在 遇见他的时候你就有特别的打扮，因为这个哇，先生出差了，家里怎么乱都没关系，先生很爱干净，所以先生现在回来了赶快赶快都要打扫好。那所以那个就还不是我们 的真实的我。可是如果我们活着是为着神的恋慕，那我们就知道我或躺卧，我或起来，我或坐下，我或行走，他都在看着我。那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定位，我知道我活着是为他的话，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他不知道，那他很喜欢我们讲那个对人有恩言的话，造就安慰鼓励别人的话，那我们的话就可以开始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我的良人喜欢我讲什么样的话，我的良人喜欢我的思想对别人常常充满了爱的思想，那我的良人呢喜欢我去这个接纳那些软弱的，特别去照顾那些软弱的，那我就不会对那个软弱的不耐烦，觉得没办法爱他。所以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身份的话，那会带着一个极伟大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产生，我们生活从早到晚整个的生活的动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每一个思想整个都不一样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身份。你的身份呢不是因着你是什么工作，哦，我今天是做这个，我是做这个护理，或者是做这个领导者，然后我身份就比较高，那我今天呢我是做这个清洁夫，我是做这个清洁工，我是不是身份就比较低？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我的身份。我的身份就是这位创造我的神是我的丈夫，他的名叫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名叫耶稣，他是爱我爱到来为我死，而且他不是只是牺牲他自己而已，他是带着热情，就是带着一个热情火热的从天上追我，追到地上来，欢欢喜喜的来为我死。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决定要来为我死，他不是等着我可爱一点为我死，他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在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死。这样的爱情叫我受感动，我找到了我的身份，而且他为我死以后，你想想看，一个他重价买赎了，他要怎么样的疼惜这个心腹。所以我知道我是被他所恋慕的，被他所疼爱所欣赏的，不是像时下有一些人追女朋友的时候，哇，追得不得了，等到娶到手了就放在家冷冻，对不对？我开始好好在从事我的事业，因为已经娶到手了，就又变成冰山美人了，因为没有继续的用爱来浇灌他。可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子的保养顾惜我们，为我们死，然后呢他为我们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来，然后来住到我们的里面，住到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他所说的话，住到我们里面常常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保守我们，保护我们，还有为我们辩护，这样的一位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找到这个身份，如果你找到这个身份你就不会再有自卑感。那你怎么样来维持这个身份呢？你需要常常开车的时候，在办公室，在走路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只要你一有空，你就是常常说，主耶稣，我的身份就是你的爱人，耶稣，我是你的爱人，我是你所恋慕的，你要常常说，你常常说，你那个觉得自己是很烂很糟，还有有些人把自己一生的定义就定义为我是个失败者，有一位很有名的歌唱家，那时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两个歌唱家其中之一，那欧纳西斯呢，就是喜欢他， 然后他就说欧纳西斯说你跟我在一起哈，你是最有名的，我是最有钱的，好，我们名利结合在一起，好，那他呢就为了欧纳西斯呢，他就开始没有再唱歌了，这样好，结果没有想到后来跟欧纳西斯在一起好像是30年好，以后呢他就欧纳西斯又喜欢上贾桂林，然后要娶了贾桂林，好，那去贾桂林了以后呢，这个他那时候要跟贾桂林结婚的时候，他就跟他讲，好，跟这一位女声乐家讲，非常有名的声乐家，他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找到一位比你更有名的，因为贾桂林那时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好，甘乃迪的遗孀，好，所以他就说我要跟他结婚，好，所以这一位呢女歌唱家声乐家呢，他就觉得他是个失败者，因为我放弃了我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我最事业最巅峰的，好，然后我放下这个，好，要来赢得一个男人的爱情，可是呢这个男人却离弃了我，好，那而且他那时候唱的那一首歌最出名的那一首歌就是为爱为什么我忘掉了，好，就是他以那一首歌出名的，好，这样，那可是呢那个爱却昙花一现又没了，好，那所以呢当他就大概欧纳西斯跟他分手隔几年他就去世，很早五十出头他就去世，好像是53岁了，好，他就去世，那时候他要去世前呢他就写了遗嘱，好，他说我是个失败者，请你们不要为我任何的有任何的点这个纪念我的仪式，好，你们只要把我火化了，把我的骨灰呢就撒在爱琴海上，这样，好，他说我是个失败者，我的一生是失败的，弟兄姊妹，你看好可惜哦。神给一个人歌唱的才华，那都是神给的，可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位宇宙中最伟大的爱人，最伟大的情人，是最真实的情人，最真实的爱人，没有找到，以至于呢他一生给自己画一个等号，叫做失败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是一个没有什么才华，好像是很平凡的一个人，可是就像这个雅歌的这个女子一样，她找到了这位神，她就成功了，她找到了这位神对她的爱，就是这位神为她所付出的，她真认识这位神，真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对她，以至于她就成为最成功的，她就成为最富有的，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是我们一生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所以你的身份一定要改变，你不要说哎呀，我因为我的丈夫有了外遇，所以呢我也是个失败者，我是个抬不起头来的，我的一生是一个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说的，不是的，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她找到了耶稣的时候，他整个就抬头了，他开始不一样了，他敢去对别人说话了，一直去传了，他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从羞耻的生命开始变成进入光中，而且开始一直跟人家传扬，带领人来认识耶稣的，好，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我们这一个身份，这是我们真实的身份，这是真实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是存到永远的，他也恋慕我，他对我不是诸般的挑剔，他不是像警察法官一样一直嫌我这里不好又要判我那里好的罪行，他不是，他是用他的爱一直来洁净我们，用他的血一直来洁净我们，只要我们承认，只要我们一告诉他，他就用他的血马上赦免，马上洁净，然后使我们在他的爱中再被建立起来，这样的爱不是叫我们随便的，这样的爱是叫我们愿意整个付上去的，所以这个心腹呢他接下来他就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中住宿，你看当他找到了他这个身份，他开始不一样了， 开始不一样了，好，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他变成是一个主动的，好，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是他这个十一节十二节哈，十二节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好，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是神叫他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与我同去，好，我们去看看葡萄，好，这个就说，他说无花果树的果子已经渐渐成熟了，葡萄树已经开花放香了，好，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就是神跟他预言到，哦，那个丰收的季节快要来临了，来跟我同去，离开你的安乐窝。好，可是那时候呢，这个美人不肯，美人不肯，好，他不想离开他的安乐窝。不想这样跟主去一个开始冒险，好，开始进入这个训练的阶段，他不想，他觉得我在这里很好啊，我享受神的同在，甘甜的滋味很好，好，可是呢，在这个地方他不一样了，他开始说，我的良人，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去，好，那而且呢，他说我们可以往田间去，好，我们可以在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那个田间就是讲到世界，好，田间这个是个单数，村庄是个复数，在英文里面就比较清楚，好，就是说整个世界呢都是我们的合场，其实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合场，神的合场，神要得着世人，神都要来得着世人，来成为他的心腹，好，那这个心腹呢，他就是当他知道我活着整个的意义，我生命的意义呢就是来满足他，那所以呢，我的良人他心所挂念的，他心所渴望得着的，就成为这位心腹他心所渴望要去做的。好，那这是一个很不一样。你怎么样能够脱离你那个雇工的灵，那个奴仆的恶？就是你要开始找对了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一个被神所恋慕的，是属于他的。那你就发现你做的一切事就是在一个被爱所满足，被神所尊重，他的温和使我为大，我被他所看为宝为尊，这样的一个尊贵的里面呢，我就知道神你喜欢我做这个，你想要得到这个，我就赶快来做这个，所以我去吧，我要去田间，好，我要去带领人，更多的人都来成为你的心腹，好，那而且他以前呢第三章的时候他是游行城中城市，可是这里呢他就愿意到这个村庄去，就是比较经济情况比较不好，这个交通比较不方便，各种情形都比较不舒服的，可是他愿意去，他愿意去，可以在村庄住宿。所以一个人当你找对了你的身份的时候，你的服侍都不一样，服侍的动机不一样，是一个主动的，我的良人来吧，好，而且你看哈，他这里连续讲了几次，一个是你我，啊，你我，然后十二节我们，哈，就是他都是他在服事里面呢，整个还是想到的是你跟我，哈，也就是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与我同去，你要去的地方我才要去，你不跟我同去我不去，哈，我自己看到这个地方哈。在十一节这里的时候，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就觉得主啊，我还不够那样的积极主动。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我对神是愿意完全的顺服。那我就是主，你跟我讲什么，我愿意顺服。好，可是我比较，我还没有像这个心腹，我的良人来吧，我们赶快再去这里得到这个，我们再去坐那里得到那个。我说主啊，我还没有这样子。好，这个是我。需要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祷告的哈，那我还要有这个心腹更大的热情，好，一个积极主动的，好，一个说来吧来吧，我们要不要再去往这边再去那边去得着这些，好，那可是另外也有的人哈，他会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往田间去，我的良人你不来，那我就自己去，那这个也很危险。好，这个很危险，这个叫做一个天然的热心，好， 就是他天然是一个很积极很主动的，很喜欢去这个做更多的，然后要发展事工的，那所以呢，然后呢你不去那我自己去，那这个到后来呢他就会有很多的枯干，到后来就会变成枯干，然后就开始会受不了了，然后就会整个不要做了。好，所以这里讲到你我很重要，你会发现这个心腹他的服侍整个的秘诀就是他在这个服侍里边呢，他还是说我的良人。我们有时候知道了我的身份，哦，我的身份是神所恋慕，是神所爱的，所以我开始要去做这个，我开始要去做那，变成都是我一个人去做了，我已经把良人丢一边了，然后我自己就变成工人了，我已经不再是心腹了，变成工人，然后工人后来就会变成苦哈哈的，就觉得神啊，我再也没办法做下去了。那这个心腹不是，他已经经过这么多历程，神一直在制作他的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在这个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我们知道这个雅歌呢，就是讲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从你信主以后是要一直成长的，一点一滴一直要成长的。好，那我们知道在雅歌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他都是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好，就说他第一个阶段呢，只是他在享受良人的爱。好，我觉得哎呀，良人你的爱对我何等的重要，我就是需要一直饱尝你的慈爱。他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只有想到他自己，良人是他的产业，他从来没有想过他需要也成为良人的产业，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在第二章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好，这个比第一个阶段呢进步了，开始是双向的。好，可是前提还是良人你要多爱我，你是属于我的产业的，所以你要垂听我的祷告，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成就我的心愿这个那个，这是第二个阶段。好，那第三，可是至少双向了，他会开始想到我也要属于他，我也是他的产业，我要被他得着。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追求里面只是主啊垂听我祷告这个那个那个，整个就是我，就是以我为中心。可是神要把我们从自私的以我为中心开始一点一滴的改变到以神为中心。好，那第六章呢就是第三个阶段，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好，他这时候呢会第一个想到要先来满足良人，我是你的产业，神啊你来得着我的思想，得着我的意志，得着我的情感。好，这个很重要。其实圣灵充满，圣灵来最重要是要来得着我们，好，得着我这个人属于他的，这个叫得属，被他所管理。好，这个叫得属，被他所管理。那所以这里讲到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那到第七章这里呢就又更进步一步了，就是他已经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了，整个只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所以那个整个中心是完全以神为中心。我活着不是为我要得着什么，哦，良人啊，我属于你，我是你的产业，那你也是属于我，你也是我的产业，所以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不是。他这时候到第七章已经整个都是为良人，我算不得什么，他已经都忘掉他的需要，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想要什么，已经都不重要了，整个最重要就是良人你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整个就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叫做成熟的心腹，这是神所要做的。说哎呀那好可怕啊，越多追求主就是要变成这样，你不知道，你当你只有变成这样的时候，你才会真实的满足和快乐。你才会真实的满足和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已经与神的心，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意志，我们所喜欢的是跟神所喜欢的完全融合为一，你就不再老是冲突跟矛盾， 你也不再老是走错路了，然后走了好几年的冤枉路，然后再回头。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满足和喜乐。好，那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好，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爱？在这个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就一直的跟他的这个门徒们跟他们讲，他知道他的门徒都会离开他，他跟他们讲说，就是说这个你们都会散去，你们都会分散，都会逃离开了。耶稣知道他们都会否认耶稣，都会逃离开了。可是呢，耶稣一直告诉他们说，父怎样爱我，我也照样爱你们。就说父是怎么样的疼惜我，宝贵我，欣赏我，他说我也照样的这样疼惜你们，爱你们，欣赏你们。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然后呢，接着耶稣又在跟他们讲到说，父怎样爱我，父也怎样的爱你们，父爱你们正如爱我一样。好，这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好，第一个是讲到耶稣是讲到父这样的欣赏我，这样疼惜我，我也是这样的疼惜你们，欣赏你们，即使你们会离开我，你们会一时软弱而否认我，但是我一样是这样在欣赏你们，保爱你们。好，然后就告诉他们，父也是这样子的在疼你们，爱你们。好，然后最后在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告诉他们说，父，我会求父呢，把父爱我的爱哦放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有一天你们也会用父爱我的爱来爱我。就说在耶稣的眼光，他所看见的是一个长大成熟的教会，一个已经被建立完全的长大成熟的一个心腹是这个样子。耶稣看见的不是说，你知道吗，你们隔没多久啊，你们就都会离开我，你们是一群很没有良心的人。耶稣不是这样看他们，耶稣就是看见的，就是说你们会成为这样一个全然爱我的心腹，是父爱我的爱，我已经为你们祷告，父爱我的爱会放在你们的里面，父会把你们做成一个高贵的心腹来跟我同父一轭。那耶稣讲的话有没有应验？有没有？有啊，你从使徒行传就看见了，你看见那些软弱的胆小的那些门徒们后来都变成那样刚强勇敢啊，愿意跟主一同同钉十字架，甚至觉得不配，我倒钉十字架就够了。好，他们性命都不顾了。耶稣说的真的应验，真的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哎呦，神哪会恋慕我？我是一个很胆小、很软弱的，好，而且我常常会软弱、会失败的。但是神看的是一个完成品。他知道他会把你做成这样的，所以神看你不是在眼前，神看你不是在近处，他是看见他要做成是这样的一个心腹。那我信主比较多年哈，我信主三十几年哈，那我真的看见许多我以前所认识的或者我所服侍的，当初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幼小软弱的基督徒，那可是现在真的长成一个这么成熟的心腹。神真的有办法，神真的会改变我们。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身份是这个身份，神真的把你做成到跟这个身份相匹配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那这个心腹呢，他就是因为被这样的爱激励了，他知道他的身份了，他就开始，你知道，你找到了那个爱的源头，有一位从早到晚眼目注视着我，而且都是用爱的眼目，而且你不管怎样你都是美丽。有一次有一个太太跟我讲，他就说，我先生我不管怎么样他都接纳我，他都觉得我是最美的。哇，我觉得这个太太蛮有福的哈。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更有福，更有福，即使你年老发白的时候，神还是觉得你全然美丽。好，那 这里讲到他说因为被这样的爱激励了，他早晨就起来了，他早晨就开始要往葡萄园去看，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就说他是那种，那早晨就是预表着这个要牺牲你的睡眠不方便，那这个要比较殷勤比较警醒，可这个心腹都愿意在要牺牲不方便这些他都很愿意。一个人你饱尝了神这样的爱，你就不会偷懒了，你就会成为一个最殷勤的，而且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的潜力都会发挥出来。那个科学家讲到说我们一个人的潜力只发挥了15%，即使一个最聪明的他还是只发挥了15%。可是你知道吗，一个心腹当他找到了他的身份的以后，他那个潜力会大大的被发挥出来。我们看到 Bill Wilson， 你有没有发现是这样？ Bill Wilson 他是一个被妈妈撇弃的，在那坐在那个地方等妈妈，等了3天妈妈都没有回来，不要他的这样，而且没有受什么教育，他的教育程度是很低的，那只是有人出了钱愿意让他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特会，然后那个特会他就遇见了主，就决志信主，然后 就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愿意帮什么忙帮什么忙，那牧师就说他住在教会就叫他帮忙开车接主日学小朋友，他就开始接主日学小朋友。那暑期呢他就觉得暑期不要停啊，继续来带这些小朋友活动啊，然后他就开始做啦，开始带小朋友啊，这样他就发展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儿童事工来。那你发现我们上次请他来讲，他讲到讲得这么好，你没有想到一个他教育程度就是只有这么少的教育程度，然后他有去读了神学，就是在神学院去受了训练，就这样而已。可是他今天可以不只服侍小孩子，连大人他都可以服侍，他讲得到可以小孩子大人都这么得着。哎呀，我就发现一个人你找到了你的身份，你的热情就会被迸发出来，神创造你的潜力就会被大大的发挥出来。那所以他就早晨就开始去看，那个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就是指那些比较还不成熟的教会，比较才正要开花嘛，或者是比较不成熟的基督徒。那这个心腹呢对他们都充满了负担，就是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他对那些比较软弱还比较这个也不懂得顺服这样的合场他都有兴趣，他愿意去住在那个地方去帮助他们。他还不只是像第六章的11节，他只是去看看，去看看下路核桃园，去看看就是偶尔去帮助他们一下，可是他现在是愿意去住在那里，住在那去帮助他们，也就是一个更深的委身，对于那些软弱的，而且不是他的职权他的责任范围内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越被神的爱，越认识了神对你的爱，越站在你该站的那个身份地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服侍会一直的拓宽，你那个爱的度量会一直的扩大，就不只是永远只是我的小家我的小家，你会顾到还有别的小家怎么样了呢，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我也希望别的小家也很蓬勃成长起来，哦，不止这样，我希望整个教会也都是这样，然后不止我的教会还有别的教会，别的基督徒怎么样，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更往前去，我们就很愿意帮助，就一点一滴的一直被扩充扩大那个爱的度量。这个我们被扩充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我们成熟到一个什么地步。一个基督徒看见他的成熟的程度，就是看他那种关怀度关心的程度范围有多大。像罗炳生师母他到晚年的时候真的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合唱，有时候神就会感动他要为委内瑞拉的一对夫妇祷告，他就召集他们信心家庭的人3天禁食来为委内瑞拉祷告， 然后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觉得祷告通了，他们就宣告那个得胜，后来就接到消息在委内瑞拉那爆发出一个复兴来。当然罗秉成师母不会觉得只是因着他们祷告，因为人家在那里服侍的人也很重要，他们在那里的祷告，可是神要罗秉成师母他们这里的人再借着祷告再来帮一把，是吧？他们就付上代价去帮一把。好，那他们新兴家庭那住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收入的，来接受训练的，要成为传道人的这些人哈，都没有什么收入，比较穷的。可是他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收奉献，只有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收奉献，而收的奉献就是为了宣教，哈，然后让世界各地很多宣教士会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哈，然后呢就在那得着他们的祷告以及他们的供应。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那甚至神也感动他，有一次神就感动他要为蒋介石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呢正是日本在侵略这个中国大陆，那那时候他就说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个中国呢占着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可是那时候全世界都还没有注意到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可是神知道，神就感动他要为这个祷告。好，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借着越与神联合，越脱离我们的自私跟狭窄，而神的国就越在我们里面扩张开来，我们就与神所在乎的，神所挂念的，神所要的，成为我所挂念，我所在乎，我所要的，这样。好，那接着呢他就讲到说，他说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你知道这就是心腹跟一般人服侍不一样的地方，他一方面因着神的爱那么火热的要去服侍，可是他的服侍呢一直想到的就是你我们，就是我一定要你与我同去，像摩西一样说，神啊，你若不与我同去，连迦南美地对我也没有意义。我的目的不是要进入迦南美地，最重要是你要与我同去，你与我同去，迦南美地对我才是迦南美地。这就是摩西他一直抓住要神与他们同去，神就好喜悦。好，那这个心腹也是他在进入这样的合场，他愿意去与为着神而去受更多的劳苦。你知道你要去取劳那些葡萄正要开始发芽，就是还很不成熟的基督徒，你要去耕耘就是要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因为那个果效有扎根是不容易的嘛，根扎好了以后要向上成长都是比较容易比较快，而扎根的工作很多是你看不见果效，可是是在那一直取劳的。好，那心腹呢他愿意这样去，可是在这样的辛苦的服侍里面呢，他说我在那里就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好，就是他最重要的就是主，我跟你，你跟我是最重要的，我只有一直跟你连在一起，我才有办法去服侍他们。好，有时候我们是带着神的爱去服侍，可是呢我们真的就忘掉了要一直把爱情献给主，在那里要一直更多把爱浇奠在主的身上，所以到后来我们就变成靠着自己在那里一直的努力啊，然后后来就整个很灰心，觉得很辛苦，那满身的伤害。那感谢主，今年是我服侍25周年，那这25年来我真的很感谢主，因着我的牧者荣教士这样在我在那个时候的追求打下的根基，就是无论做什么一直要去连于神这一件事情，使这25年来的服侍呢，我觉得如果不是常常的来亲近神，越忙碌我就越需要找更多时间来亲近神。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我可能全身已经都是病了，我可能已经累惨惨的倒在地上。那我真的因为那个整个服侍量是比以前多很多的， 都很多的，而且在禾场上服侍，是你服侍越多的时候呢，仇敌的攻击越大。那仇敌的攻击，一个是对身体，一个是常常借着人事的纠纷，人事的这种仇敌有时候只攻击一个人，借着一个人的破口攻击他，就可以借这个人要来分裂教会，你知道吗？很不容易的。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爱的信任是那样的脆弱，所以仇敌只要找到一个软弱的肢体，有破口的肢体，就攻击他，跟他说一些话，然后呢，他就可以开始一直来分裂教会，整个教会很多就垮。我知道有很多神的仆人就这样，这里教会又分裂了，那里教会又分裂了，他们那么辛苦耕耘的又分裂了，我有时候听了我心都很痛。那一个秘诀可以帮助我们不会在那个时候你垮掉，就是你永远要一直把爱情献给主，就在那里我要把爱情献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有服侍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你为什么讲到等候神这件事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等候神。所以我今天跟他们讲说，外面可以卖那个服侍，如果你一开始听这个服侍的录音带，让你在服侍的路上走得又直又正，懂得怎么样在一切的服侍上一直把爱情献给主，就在那里我还要来跟你的联合，我更多的把爱情献给你，我就不会被这个服侍所抓。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了以后，我们就把爱情献给我们所服侍的对方对象，对不对？然后一直把爱情献给这个服侍的对象，因为觉得哎呀，这些人好乖好听话啊，这么可爱啊，然后呢哇，一起跟我同工啊。那渐渐的你发现渐渐又长大了以后呢，他不再是听话了，然后他渐渐的他很多他的意见了，渐渐的他把整群人都带走了，然后你就开始觉得沮丧灰心，对吧？如果我们永远一直把爱情献给主，我们就不会是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哎呀好像被出卖啊，哎呀多大的痛苦。因为永远有一位良人一直在我们里面，他一直抓住我们的心，而且特别环境越不容易的时候，你就发现良人的爱越丰富的彰显在你身上，他知道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所以他就特别用他的爱来保抱你，这样。好，那十三节呢，他就讲到蜂茄芳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蜂茄呢，在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地方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创世纪那个讲到拉结跟利亚，只有这两处讲到蜂茄那蜂茄就是一种爱情的果子爱情的果子，那它可以提高生育的机会，提高生育的能力，这样所以这里讲到蜂茄芳香的意思，就是讲到他跟耶稣之间的那个爱的联合，以至于发出的馨香之气。当我们越跟神那样深的爱的联合，散发出的馨香之气呢，就会开始一直产生果子，灵魂的果子，生命的果子，都会一直圣灵的果子都会一直产生。因为他说在我们的门内，你看我们的门内，那个门呢就是指他的他的权柄范围里面，那就是说这个心腹呢，就是说在他的他手所及之处，他眼目所及之处，就是在他的生命的他所接触的，他所服侍的或者说他生命的种种经历，他里面生命的种种经历所结出来的有各样的果子，各样的果子，它无论是服侍的果子，或者是它里面属灵经历所产生出的果子，他说这个果子有各样新陈的果子，都这些果子都是佳美的，那可是他说新陈就是有新的有旧的果子，这个陈的果子就是指他的多年来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经历，以至于真理在他里面已经是那么的条匀，那样的均匀的一个真理在他身上所产生出来的。那这里讲到说陈的果子还有新的果子呢，就是指他新的开启，新的经历。那也就是说这个心腹呢，多年来的这个经历，多年来的经历 以至于他可以有各样的服事。多年来他的属灵的经历，神的话语的经历，他怎么样经历而得胜，那这些呢都会在他的服事上一直产生果子。那另外呢，他又有圣灵里面继续有新的开启，新的经历，也又有新的果子产生。那这些果子呢，他说我的良人都是来为你存留的。这里这个意思，在我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也就是讲到这个新，因为在这个第八节神跟他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就是说我的大能，我圣灵的大能要来临到你，临到你，要带下复兴来。那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在这个心腹就开始一直在经历了，开始在经历。他就说你看，就是说我眼所及，我手所触所到之处，这个地方已经都看见复兴，已经一点一滴一直在开始了，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一直在产生了。但是他说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不是拿来夸耀的，说你看这个复兴是我带起的，是我怎么样经过祷告耕耘取劳以至于带起这个复兴，这都不是，而是神啊，都是你的应许，而你就现在都做成了，你一直在做成，这都是要归给你，要为你存留的。所以你会发现心腹在这个地方呢，就好像什么，好像这个24位长老，他们也是，他们就俯伏在那说，这个冠冕呢都要归给坐宝座的羔羊。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我们属灵的经历，所有我们的操练，我们所结出的属灵的果子，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当主再来的时候都会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的荣耀。那这个呢，就都是主来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来献给主的。那这个心腹他的心就是这样，他一直渴慕可以有东西可以来献给主。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说，神啊，这都是我要为你存留的，都是要来献给你的，这样。好，第八章呢就跟他讲到，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在旧约这个时候，旧约那个时候，就是你在公开的场合，只有亲兄弟，同父同母生的这个亲兄弟呢，你可以跟他牵手，即使你未婚夫已经订婚了，你都不能在公开场合牵手。也就是在公开场合呢，你只能跟这个亲兄弟呢可以比较有亲密的举动。那这里心腹他就是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我的亲兄弟一样，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就说跟我是同母。因为旧约像大卫有好几个太太嘛，很多太太，所以那个像亚撒龙，亚撒龙对他的妹妹就很好，他嘛对他很好，可是呢他对暗嫩是跟他不同母亲的，他就对他很不高兴。所以这里讲说，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就是跟我是同一个母亲的，兄弟这样。那他说，这样我在外头遇见你呢，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那亲嘴的意思，就是表达出神允许他经历的一切，就是说神允许他经历到怎么样，在圣灵里面经历到跟神有这么多么亲密的关系。这个就亲嘴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心腹呢他很渴望说，神啊，巴不得我对你的爱慕，对你的爱情，我好渴慕我可以这样子的尽情的表达出来，即使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我也可以尽情的表达出来，这样。那可是这里讲巴不得，意思就是他知道不可以，不可以。那这个就是表达出这个心腹他的谦卑，他生命的成熟呢表现在他的节制，他的谦卑。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跟神关系在圣灵里的很亲密的一些经历，你没有办法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去表达。举例说， 我好多次我都有讲到，如果你的教会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从来没有这个圣灵充满啊这一些方面的教导，或者怎么样圣灵里的敬拜的教导，如果他没有这个教导的话，那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啊，你在聚会里面哦，你就好想起来怎么样的说方言，用方言来赞美来敬拜唱灵歌啊什么，你不行，你就需要像保罗说的哈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啊，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好，谢谢。好，那也就是说，保罗他说，保罗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哈，他是可以一直常常癫狂在神面前的，但是他说我为你们呢，我就要谨守。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什么样的场合，特别是有些人他教会没有这个教导，然后他得着 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哦、他就在聚会里面他也不管别人，他就这样反而会绊倒别人，人家觉得很奇怪。那或者布道会有很多慕道友来，那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点谨守，那就像保罗说的，比如说如果全体都在说方言的时候，有没有信主的人来，那他就觉得说哎呀，你们在干什么啊、哦、所以他说这时候你就宁可要讲一些悟性上的话，人家听得懂的话，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留意，如果神很大的临到我们，哎呀觉得里面好像要爆炸，或者神的爱那么浓，哎呦我要怎么样的这样子，好像要里面快要爆炸出来，要迸发出来。好，那留意不要引人注意这一件事情。好，特别是如果你的周遭很多弟兄，好，你旁边坐了很多弟兄，你不能尽情的表达，以至于引起弟兄的注意，以至于让他没有办法专心的聚会，这也是个爱。好，那但是有时候一个教导常常不该听的就听了，该听的就没有听，哈哈，就说有时候你本来就是一直很内向啊，你从来都很不敢这样子公开的赞美或什么，其实这句话你不用听，你应该好好更多去释放。那如果你已经很释放了，你要留意，就是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的声音太奇特了，或者你的跳舞的那个动作实在太会使人分心了，那我们就要为着爱的缘故而谨守。只要没有人跟你讲你都没有关系，你就继续维持你的原样，没有关系，你不用怕或者什么这样就变得不自在。可是如果有人来跟我们讲，我们知道人一定不会轻易来跟我们讲，特别有同工跟你说的话，好，那一定就是说已经有引起有些人觉得在聚会中会被打扰，就说那个你的声音呢、啊，那个祷告赞美的声音，那个那么与众不同哦，那么突出哦，而且就是说突出到人家会有一些受不了或者被惊吓到的哦，那我们就要为着爱的缘故去谨守。好，那这个我们就是留意哈，两样事。你癫狂是爱，是可向着神，可是你谨守也是爱。好，而你那时候谨守，你不会说哎呀可是圣灵这样感动我，如果没有这么大声这样子的话我就不顺服，不会的，神知道你是爱，神知道因为有人跟你讲了，你为着爱你自己谨守在神面前，神一定会奖赏你的，这叫做成熟的心腹，成熟的心腹。好，所以一个心腹呢，他的成熟好是表达在他可以癫狂，他也可以谨守，他所做的事是让人家觉得美的事，而不是让人家常常觉得好奇怪，哎呀，只要他坐在我旁边我就很受不了、哦、不会是这样。那我们要留意，特别偶尔有的人比较没有他觉、哦、就是说我很享受，我这样每次这样子这么大声的这样我很享受，我也觉得很释放很释怀。可是如果有人跟我们讲说哎呀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这样子吼、哦、真的使旁边的人吓到了啦或什么，那我们就要真的很记住主帮助我每一次在你面前我真的要谨守、 那或者是说，哎呦，我每次祷告里面就是，哎呀，澎湃啊，澎湃的爱，所以我就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很长。可是你也要为了别人而谨守，就是说，因为聚会这么多人，所以我祷告这么长，别人就觉得注意力已经没办法集中了。好，那有人跟我们讲了，我们就留意，我们就简短一点，好，在公众场合简短一点。好，那你要在主面前癫狂哈，那个就是你们少数几个人在一起，这几个都有圣灵里的经历，大家都彼此了解，你们就可以一起在主面前癫狂，那没有关系。哦，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有时候你是很需要这样子竭力的在主面前释放嘛，这是需要的嘛。好，这样，那成熟的人就是我可表现在我是一个有节制的。节制的什么场合做什么样的事，就像这个保罗说的，我的自由呢，常常为着爱别人的缘故，我的自由愿意受限制，这就是保罗的成熟，这也是保罗的自由，这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那好，那这里讲到说那这个心腹的第八章第一节，他是用一个祷告跟神祷告，神啊，就是你让我这个，就是说让我可以更勇敢，但是让我也更谨守，就是说你在我身上的这个所做的呢，让我敢表达，我敢在公开的场合对你表达，但是呢，我也要为着别人的缘故，我也谨守。好，然后他说，我必引导你，引你进我母亲的家。这个母亲呢，就是讲到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圣灵借着教会所生的，我们肉身是我们的妈妈生的，我们的灵里的生命是圣灵借着教会生出我们来。好，所以这个母亲讲到教会。好，那这个就讲到心腹呢，他说我必引导你，就是他要把耶稣带进他的教会。什么教会呢？他说引你进我母亲的家，就是那个我以前的教会，以前儒养我教导我的那个教会。他说我可以领受教训，这个我可以领受教训，英文是翻译作就是以前教导我的母亲，就是以前教导我的母亲。然后他说我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也就是说这个心腹呢，他在圣灵的里面有更深的经历，那他除了在公开场合，在他这个乡村啊什么，他都很愿意去服侍。另外呢，他也一个感恩，他觉得过去的教会怎么样的带领我、教导我，我也很盼望能够把耶稣更深的一个的彰显，更深的经历，他也愿意带进他本来的教会，一个感恩。那这个对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因为一般带你信主的啦，或者从以前开始教导你的呢，常常你要跟他做见证，说，哎，我现在有一些圣灵带领我怎么样，有一些更深的经历什么，他常常听不太进去的，有很多是这样，那当然也有很多不是这样子，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有些人呢，有一些圣灵里更深的经历以后，他就轻看过去带领他的人或者带领他的教会，那这个就是不成熟。可是一个成熟的心腹不是这样，他会感恩，他带着谦卑的态度，谦卑的心，想要这样子来带领能够让耶稣也这样的丰富的彰显，也可以带进这个我以前的这个教会这样。好，他说这个呢，就是好像让神去喝这个石榴汁酿的香酒，使你喝，就是这个就好像一个香酒来让神来品尝，就是心腹的这个服侍呢，就好像酒再加上香料，他们说这个是最贵的，最贵的酒再加香料很好喝，是最贵的。那也就是说他的这样的服侍呢，对神而言是一个这样子，好像把让神喝这样的香酒，这样。然后他说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左手呢，就是讲到那个左手在头下，就是我们看不见，就是神圣灵我们看不见的工作， 在我们没有看见的底下，看不见的底下，神常常在插手来保守我们，帮助我们，无论在我们的情感上，在我们的身体受伤害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财务上面，神在我们看不见的里面，他真的保守了我们的脚免了跌倒。那然后他说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右手就是看得见的经历，那也就是神看不见的经历，看得见的经历，神都一直在做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就是神在嘱咐耶路撒冷众女子，就是比较不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说你们不要去打扰他。这段时期是一个策略，神的策略的时期，坐在这个心腹的身上，神跟他正有一个很深的爱的联合，而心腹在爱里面在服侍。那你不要用一些这个宗教的一些必须要他做的事，使他变成我要他做的事他不能去做了，就说你不要一些宗教的一些要求，一些行这个套在他的身上，而使他偏离了我现在正借着他在做的这些工作，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圣经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在讲到这个心腹呢，他从一关一关的，从自私的追求，以自己为中心的，渐渐成长到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心腹。那这个成熟的心腹呢，他的特征就是他深深的知道他的身份，他是神所恋慕的，他是神的爱人。那然后他在接着呢，他一切的服侍呢，都是被这个爱所激励去服侍，而且是继续的跟良人一起的服侍，而且就在服侍当中，他继续的一直来跟良人更深的联合，把爱情献给良人，把一切的服侍的果子也献给良人。那这当中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持这个起初的爱。在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最后看这处圣经就好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好，谢谢。那这个起初的爱，你看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那这个心腹呢，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心很容易失去，而且有时候自己失去刚开始都还不知道，因为你继续在劳碌的里面，继续都很忠心在服侍里面。那神责备他，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而且起初的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神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心腹之所以成为心腹，就是他一直让这个起初的爱在他的里面。那我们就要想一想，起初的爱会怎么样失去？第一件事情，你怎么样能够保守你起初的爱不失去？就是一个人会失去起初的爱，就是他以工作来定义他的自己的身份，以服侍来定义他的身份。就说服侍的果效，服侍的成功与否，那这个服侍呢来定义他的身份，这个起初的爱就会失去。为什么？当我们以服侍来定义我的身份，那我就很在乎我服侍的东西呢，我服侍的对象，我到底是在做什么服侍呢，我就会定义我这个身份高还是低。可能带敬拜的这个服侍，就我如果是带敬拜，我就觉得我的身份就是比较高。我如果是放这个投影片的，我可能服侍就比较不重要，我的身份比较低。这是一个错误的，这是错误的。那你的身份呢，你活着是被他恋慕，
是要来让他恋慕。你在放那个投影片的时候，你那么忠心的继续在敬拜神，神就在恋慕你。好，所以不要让服事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好，一个人如果以服事来定义自己身份，他就很怕被人家指正。人家如果指正我服事哪里要改啊，哪里不够好，我就觉得我是个失败者，我在他的眼中是个失败者。我就反正我的服事就是都不要有别人说我有哪里该改哪里不好，因为只要有人说就表示我做的不好，我失败，这是错的。好，那还有呢，每一个做领袖的一定都会被人家指正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我说的做领袖不只是指牧师传道人啊，做小家长，你做行政同工，每一个你只要在负责某件事，你一定会接受人家的指正。指正批评，只要人家态度好，那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即使意见不一样，你可以好好的解释，不要被人家一批评指正我就沮丧灰心。好，那沮丧灰心失望，那这个马上起初的爱就不见了。好，可是你发现当别人在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说谢谢你哈，或者是说哎，可是我的理由是什么哈？还有别的角度你可以跟他交通，你的这种谦卑的态度，很好的态度，不会被冒犯到。好，然后你继续再来把爱浇奠在主的身上，主好喜悦，主就来抱抱你。那我们要脱离那个故宫的灵，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常常跟神说，每一次你不管神要你做什么服事，做完了你就说，神啊，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应当做的。那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那无用的仆人被人家指正一下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是无用的啊，所以最对这里没有顾到，现在这里要改进改进。那就是我觉得我太有用了嘛，我做得太好了嘛，所以我不许别人有任何的来指正嘛，所以我已经不是个仆人了。好，那个是一个故宫的灵，我们一定要留意。好，那常常很有防卫心，不能被人家说一下，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强的故宫的灵。这第一点，而且一个故宫的灵就很在乎人家的回报，人家有没有称赞，有没有感激，没有称赞没有感激，你就非常的沮丧，下次再也不做了。那你就一定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因为你不是在爱里面把爱情浇奠在主的身上而做。你要得的奖赏是从他得的，常常从人要得到奖赏，你从神那都得不到奖赏的。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一点的人，要做主的爱人，不要常常去做事情的工人。好，这第一件事情。那所以你要确定好你的身份，你不是什么职业什么工作什么服事来定义你的身份，你不是薪水多少做得如何来定义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神的爱人，耶稣的爱人。好，你跟旁边的说，我是耶稣的爱人。不好意思讲的哈，你要讲多讲多讲，你要讲到你真的真的你认定了自己的身份，你走路起来都不一样，走起路来都不一样了。好，你常常这样讲，你会一直脱落你的那个失败感跟羞耻感。好，好，第二个呢，就是在服事的里面呢，不要有一种那种觉得这件事非我不可，除了我以外别人都做不好，所以我不放心给别人做。那我就是要拼命做拼命做，好，以至于做到后来就是过劳了，你也失去了起初的爱。好，那一定要留意，没有一件工作是非我不可，包括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他去世了以后，神还是一样兴起约书亚来。当然可能我们老手会做得比较好，新手他做得没有你那么好，但是你要给新手有机会去操练，而且去帮助他，去培育他。好，那我们都有教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家长都要去培育新的以后可以成为家长的。好，那我这个 也是我们当中要出来全时间的哈，那我也是就是开始给他们哈讲道的练习，每一次讲半小时，然后后面我再讲半小时，哈，就是都一直给他们有机会这样。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要怕，好像我提升了一个人，擢升了一个人，哈，以至于呢他就分享了别人对我的称赞，好，不要有这种害怕跟这种嫉妒，好，当我们很害怕，好像我如果 promote 某一个人，以至于这个人就会分享这个啊，别人对我们的尊敬啊，哈，或者这个依靠我们哈，以至于我们就不敢擢升别人，你就发现什么事都变成要你一个人在那做，这个跟刚刚是不一样的，哈。刚刚是一个工作怕别人做不好，这个不是，这是在一个害怕没有安全感里面，一个嫉妒的心态里面，很怕提升别人起来。那这个特别是每一个做领袖的都要去越过这一个没有安全感，就是很不要任何人来分享自己的位分，那这个要去留意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说这件事情无论这个音响啦，这个放投影片啦，或者做任何什么工作，或带敬拜啦，好像就是大家永远都需要依靠我，这样。好，我怕把某一个人带起来以后结果他带得比我更好，好，那这种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嫉妒，这个也会使我们失去起初的爱。为什么？因为你就会在一个防范的里面，你一定会失去起初的爱。第四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那个完美主义，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呢就会很害怕事情做不好，做错事，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因为怕事情会做错而就会一直产生焦虑。我们应该有犯错的自由，神一直给我们有犯错的自由。那我也常常跟同工们讲，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犯错的，你有犯错的自由，我也有犯错的自由，我不要自己一直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好，那你留意这几点呢，去留意这几点都会使你失去起初的爱，就是让你的注意力都不是在神身上，而是在那件事跟那个人身上，还有结果上面。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身份和地位，这个身份和地位是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要从心里面真实去接受。那你要接受怎么接受呢？就是你要开始常常的这样去承认跟宣告，我是主耶稣的爱人，主啊，主啊，谢谢你，你都从早到晚都在恋慕着我。我今天晨更的时候就开始跟主说，主啊，我今天这一天我舌头上的话，我所做的每件事我都要让你恋慕，我都要来夺你的心。那你发现你就开始不一样了。有时候一家人跟老公说话，跟太太说话，跟儿女说话最直接了，最刺了，可是你如果知道我连说这些话都要让神恋慕，你就不一样。好，那当我们知道活在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里面，你每一天是在爱里面而醒来的，你是在爱里面而行走而服侍的，都不一样了。那这是一个事实，弟兄姊妹，这个身份是一个事实，是真的神给你了。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这身份，我们都可以抬起头来，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大烂事啊，然后我们都不需要活在羞耻感失败感里面啊，而这样的身份地位并不是说让我们随便，这样的身份地位是会使我们变得尊贵，真的，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他的爱使我们尊贵。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间谍情深。这首诗歌从第一节呢，就是讲到他刚开始的情形，在第二章的那时候的情形，然后第二节呢，就是讲到第七章的这个情形，他开始成熟了。好，在不成熟的时候，神就已经深深恋慕我们了，因为神知道他会把我们做成这么美丽、这么成熟的心腹。我们起立来唱。